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军导弹袭击基辅，莫斯科指摧毁国外捐赠坦克。美第一大粮箱买5000吨粟米顺利运出乌克兰。美国点头意大利、西班牙集团运委国石油到欧洲。川普宣布背书重量级共和党议员竞选连任，包括麦卡锡。美韩联合军演四年来首次有航空母舰参与。欧洲央行将宣布结束购债振兴计划，为加息铺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莫斯科当局发射多枚导弹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今次是自从四月底以来俄军首度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空袭。据俄国国防部表示，今次袭击瞄准了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物资，并且声称导弹摧毁了东欧国家提供的 T-72 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日就警告，若果美国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他将会将目光投向仲未攻击的新目标。不过据乌克兰当局表示，今次空袭击中了一个铁路设备维修厂，而那里没有储存任何军事装备。据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军队由里海向基辅发射了5枚 X-22 巡航导弹，其中一枚被防空系统摧毁，另外4枚击中了基础设施。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可能希望在美国武器运到来之前攻克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另外5国大楼上星期表示，至少需要3星期的时间才能够将美国武器投入战场。据西方传媒传出，世界四大粮商之一美国加吉公司所购买的5500公吨乌克兰粟米已经顺利运往多瑙河畔的雷利港，并且将会被送往中东。据透露，5月初乌克兰农民斯科里亚科夫将这5500吨粟米由基辅北部的一个粮仓发送到多瑙河畔的雷利港。由于缺少柴油，司机逼不得已花时间搵燃料，而奥德萨郊外的一座桥梁部分被毁，减慢了运输速度，令到路程由1日变成3日。在雷利港货车等了8日才卸货。这些粟米据说是卖了给美国农产品贸易巨头加吉公司。华尔街日报指出，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部分港口，并且封锁了黑海部分海域，令到船只无法通过，多数乌克兰谷物出口的路线被封。目前乌克兰除了抢修铁路、公路和桥梁之外，西方盟友纷纷寻找替代方案，变通路线应运而生，经由公路和铁路运往乌克兰西部边境，或者沿多瑙河以下，并且在罗马尼亚装船。据路透社引述5名知情人士表示，意大利埃尼集团和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最早可能在下个月开始将委内瑞拉石油运往欧洲，以弥补俄罗斯原油的供应，恢复华府2年前加强制裁委内瑞拉之后暂停委内瑞拉对欧洲的石油换债交易。路透社指出，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埃尼集团和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预计获得的石油量不多，对全球油价影响将会是温和。但是华府同意恢复长期冻结委内瑞拉石油流向欧洲。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在一封信件说，华盛顿同意埃尼集团、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由委内瑞拉运出石油。美国政府希望委内瑞拉原油能够帮助欧洲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知情人士说，上述2间集团和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可以将原油货物计入未偿还债务和预期股息，但是关键条件是收到的石油必须运往欧洲，不能够转售到其他地方。星期四，前总统川普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真相社媒发表声明，说他支持麦卡锡作为众议院的下一个任期。川普在声明中称赞麦卡锡是加州人的杰出代表， 亦都是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的坚强无畏的领导人。川普说在国会海文麦卡锡是贝克斯菲尔德和中央山谷人民的不懈倡导者，他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阻止通货膨胀，提供解决水源问题的方案。海文麦卡锡得到我完全和彻底的支持。不过川普没有表明是否支持麦卡锡成为下一任众议院院长，或者再次担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而基于2022年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麦卡锡很可能当选下一届众议院议长或者少数党领袖。分析人士表示，共和党人预计至少会赢得众议院，因为过往经验表明，总统所属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一般会失去国会席位。据南韩军方上星期六表示，韩美两国举行了四年几以来首次有美国航空母舰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此举正值北韩据信正在准备进行核试验的时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为期三日的演习会在日本冲绳岛附近的国际水域进行，包括防空、反舰艇、反潜艇和海上拦截行动。有迹象表明，北韩正准备进行自从2017年以来首次的核试验。南韩官员表示，北韩已经进行了多次引爆装置实验，为第七次地下爆炸做准备。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今次的演习包括10万吨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列根号和导弹巡洋舰安提坦号，配备宙斯盾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和舰队补给舰大角号都有参加。上星期五，来自美国、南韩和日本的核问题特使也都在首尔会面，声明需要为所有突发事件做好准备。欧元区通货膨胀创历史新高之际，欧洲中央银行 ECB 9号将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会议上宣布停止金额庞大的购债振兴计划，预料将会为跟住落嚟的几个星期宣布十多年的首次加息铺路。欧元区五月份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升 8.1%， 是欧元创立以来最大幅度，亦都远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 2% 目标。乌克兰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能源价格上升导致物价高涨。各界呼吁欧洲央行加快行动，结束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声浪因此升高。英国和美国的中央银行积极行动试图缓和通胀。相比之下，欧洲中央银行的动作就落后很多。但是欧洲央行打算先停止危机时期振兴措施之中的购债计划，跟住才会加息。所谓的资产购买计划是欧洲央行自从2014年以来一系列购债措施的最后一项，总额大约是5万亿欧元，合共大约是54000亿美元。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最近表示，资产购买计划将会在第三季季初结束。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星期日，北约在波罗的海开始了一场由美国领导为期近两周的海军演习，来自16个国家的7000多名水兵、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参加了演习，其中包括芬兰和瑞典这两个渴望加入北约的国家。1972年开始的年度波罗的海行动海军演习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威胁而举行，但北约表示，在瑞典和芬兰的参与下，北约正是和两个有抱负的北欧国家一起，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中捉住机会，增强其联合部队的韧性和实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上个礼拜六在停泊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大型两栖战舰基萨奇山号上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这一次演习中，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要展现和芬兰和瑞典团结一致，这一点十分重要。米利在和瑞典首相安德松谈话时强调，波罗的海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水域，世界上最伟大的海上航道之一。米利说，作为北约的亲密伙伴， 芬兰同瑞典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参加海军演习。波罗的海行动22计划在6月17号在德国基尔港结束。政府官员说，沙特阿拉伯计划这一个月派出两个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双方同时加紧努力修补紧张的关系，为美国总统拜登的最终访问铺路。两名官员说，第一个代表团预计6月15号访问华盛顿，将由沙特阿拉伯商务部长阿卜杜拉卡萨比率领，由投资部长法利克率领第二个代表团，计划月底访问美国。拜登总统上个礼拜五开始表示可能好快访问沙特阿拉伯，好多消息人士说他们预计这一次访问，而且访问可能包括同沙特阿拉伯王储本萨勒曼的会晤。这一次访问会帮助修补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沙特阿拉伯因为能源价格升高和也门战争等因素而陷入紧张。路透社说，美国同时担心海湾国家正是深化同中共同俄罗斯的关系，因此正是转变立场。一名官员说，无论拜登的访问能否成行，双方都是努力恢复机构层级和不同领域的关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原定6月6号到7号出访塞尔维亚，但塞尔维亚周围国家纷纷禁止拉夫罗夫专机进入领空，令到俄罗斯外长只能放弃行程返航回国。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塞尔维亚媒体报道指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原定6号飞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但是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和蒙特内哥罗已对拉夫罗夫的专机关闭领空。塞尔维亚报纸今日新闻引述政府官员称，除前述保加利亚等国，波罗的海三国亦禁止拉夫罗夫的专机经他们的空域飞往贝尔格勒。据路透报道，塞尔维亚和俄罗斯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因此没有加入西方的制裁行动，但它是巴尔干半岛上的邻国，保加利亚、北马其顿、蒙特内哥罗纷纷对俄国外长专机关闭领空，令到拉夫罗夫只能打道回府。在其他国家拒绝以卢布购买俄国天然气而被断气之际，俄国总统普京和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上个月商定，俄罗斯将继续提供天然气给塞尔维亚。先前一项调查导致太阳能板进口暂停，并造成多项计划停滞之后，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说，美国总统拜登6号将宣布对4个东南亚国家的太阳能板实施24个月关税豁免。美国商务部几个月来调查中国制太阳能板是否藉住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进口来规避关税。一位熟悉白宫这一项关税豁免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原本公司担心必须保留数以十亿计美元以因应可能支付的关税，拜登这一项行动可以令这一些企业放心。拜登亦将援引国防生产法，以贷款和拨款方式推动美国日后制造太阳能板等干净能源技术。第二位消息人士表示，拜登是依据1930年一项贸易法做出上述宣布，只是适用于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这四个国家进口的太阳能板，且会同调查并行实施，而14个月之后再视调查结果决定是否继续对进口太阳能板课征关税，但追溯关税的威胁将不复存在。美国上周末在多个州发生枪击，包含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及田纳西、维吉利亚、亚利桑那、南卡罗来纳、密西根等州，至少共造成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田纳西州5号发生夜店枪击案，据传至少有14人受伤，3人身亡。5号清晨发生在密西根州沙吉洛，造成3死2伤。当地警方表示，同周末其他几起枪击殃及无辜者不同，沙吉洛枪击的5名死伤者都是博火的一份子。纽约时报指出，尽管传统上全美入夏之后枪击事件会开始升温， 但在不久前先发生纽约州水牛城而为仇恨犯罪的十死枪击，德州尤瓦尔洛21死小学枪击，和奥克拉荷马州杜尔沙市疑似医疗纠纷造成5人死的枪击之后，周末的连环枪击案仍然令人震惊。纽约时报报道，4号晚间两名以上男子之间的争吵令到费城一条熙来攘往的街道成为战场，吵架者拔枪疯狂朝向对方开火，造成至少3死及12人受伤。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今年到目前在全美已记录达240起大规模枪击案。美国进入 COVID-19 疫情以来，枪击案有急剧攀升之势。星期日，热带风暴阿历克斯向百慕达群岛进发，这个是大西洋飓风季节的第一个命名风暴，在古巴造成3人死亡，并在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之后，该风暴的威力有所增强。星期日，阿历克斯在佛罗里达州东海岸增强之后，达到了热带风暴强度。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阿历克斯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5英里。星期日下午较晏的时候，飓风中心位于百慕达以西395英里处，它正以每小时28英里的速度向东北偏东移动，预计星期一将经过百慕达群岛附近或北部，热带风暴警告在那里生效。气象预报员表示，从星期日较晏的时候到星期一，百慕达群岛可能会有25到50毫米的降雨量。大西洋飓风季节在星期二正式开始，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提前开始的风暴季节，但对佛罗里达州来讲并非史无前例。